Just Pod。
今年的4月22日，我们将迎来第54个世界地球日。JustPod 和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共同推出的地球日特别策划，中国西北地区的气候故事，从石窟文明保护到中国葡萄酒文化、西北生态环境变化史等不同角度，深入讨论全球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又需要如何更积极地应对一个更脆弱更极端的气候未来。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找到另外两期系列节目的介绍，也欢迎你通过绿色和平的公众号了解环保工作者在青藏高原研究冰川消融的一手故事和中国城市地区应对极端天气风险评估的研究报告。
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来自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的刘君言。
大家好，我是甘一维。
我是海博。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要聊聊西北的气候和水土变化，以及最近都成为这个社会话题的种树问题。那今天的嘉宾呢，一位是来自绿色和平的刘君言老师，那一位呢是长期关注水资源研究的甘一维老师。那两位和我们听众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嗯，大家好。
其实这两天北京的阳光不错啊，但是风很大，空气里还有一股土味儿。尤其我筹划这个提纲的那天，北京真的是漫天黄土啊。这让我想起就是可能2021年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次特别严重的沙尘暴。当时的报道说呢，这次沙尘暴是起源于蒙古国的南部，它的草场退化。当时报道还说这是近十年最强的这个沙尘天气。像最近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多的啊，两位可以先聊聊这种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沙尘暴啊，古已有之，其实历史以来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可能在我们过去的20年好像觉得它减少的比较多啊。北京我自己印象也确实是这一两年两三年啊，沙尘暴会多一点点，但其实它是一个从来没有消失的一个现象。那沙尘暴它的原成因呢，其实是三个核心的要素。第一个核心的要素，它一定要有沙，就沙源地。然后第二个核心的要素呢，它又有大风。这个大风呢，是靠把这个沙尘要从地上要卷扬起来，它要扬到高空去。第三个呢，就是它要有一个大气的结构，也就是说这个大气的这个结构是怎样，它要让风能够远距离的把这个沙尘运输过来。所以为什么刚刚海波老师说21年的包括这一次的沙尘暴，我们都说它的沙源地其实是外蒙古，
对，
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间那么近，就是近郊的一个沙尘的输送。那也是因为强冷空气，也就强对流的天气发生的时候，它能够让这样大的沙尘从高空输送过来。这样子的这个沙尘暴的形成的原因呢，其实有非常多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直接原因嘛，它背后还有很多的因素，它会包括这个沙源地它本身的生态退化的情况是不是在加剧。比如说我们看外蒙古这几年它的生态退化是非常严重的，
草场退化很严重，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它也有气候变化是不是导致极端的事件它的形成的可能性在增加，它的发生频次在增加。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像大风天气啊，还有一些强对流天气，其实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它是变得更加的频繁的。如果大家注意到沙尘暴来的前几天，其实整个北方一直处在一个相对静稳的而且温暖的这个条件下面，我们比历史的这个平均气温要高好几度，那这边是一个相对更暖的天气。虽然说它更暖和了哈，但是由于它的植被还没有长出来，那地表就裸露的更多了，那再加上一个强的冷空气过来的时候，这样子非常剧烈的冷暖的对撞，它就可能形成这样很强的强对流天气，让沙尘暴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生。
咱们之前也说过，就是说我们因为很长时间的经历这种沙尘暴天气，其实北方也在积极的去种树，但似乎种树并没有缓解沙尘暴的影响，是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沙尘暴的理解要更理性和客观哈。第一个就是不能是觉得说这玩意儿我们能消灭掉，这个是不现实的，而且沙尘暴本身有自己的益处，因为它在空气中间形成的这个凝结核其实可以促进降水，而且它甚至是有减少这个酸雨，因为它是碱性的一个结核嘛。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种树初衷是为了去控制沙源地的生态退化，我是希望用这个植被把这个沙源地给它覆盖住，但事实上沙源地它能够被覆盖住的情况是 这个沙尘是从这个沙源地出来的。那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外蒙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你在三北防护林，我种再高的树，我其实是挡不住高空的这种对流的情况的。
对， 对，其实另一个这个比较极端的气候现象，就是说我们也是一直在这个互联网上比较传的比较多的，就是西北暖湿化的一个现象啊。西北地区降水量确实在逐年的增多，而且干旱半干旱的气候呢也有可能有一种改变。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中国华北或者南方地区会不会就是沙尘暴的天气会减少呢？
这个我们管这个叫什么西北暖湿大法好。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可以从这个气象的角度来讲一下，因为可以再补充一些水的角度。因为其实从气象的或者气候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看过去的60年里面，整个西北地区的降水和温度的变化确实是在变的，平均温度在升高，然后降水的均值在增加。但说这个增加它不是说是从干旱到湿润了，它和我们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比，它的降水量年降水量不到400毫米，大部分地区不到400毫米，有些地区甚至也就100多一点点，200左右。那它和我们东部地区动辄就是800、1000以上的这个年降水量比，微乎其微。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年增长量差不多也就十几毫米每年，或者十几毫米每十年吧，它这个速率其实是很低的，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核心的点，就是我们说湿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它是一个 moisture， 就是是湿润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它的相对湿度是不变的，它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更极端的情况降下来。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可能大家关注新闻的话，会看到西北地区有极端降雨，我突然来一场雨，把我一年的降水量都下了。我记得有一年在兰州，黄河的水都已经淹到黄河边上那个河滨公园了，一天降了50毫米还是接近100毫米的降水，几乎是兰州全年的降水量的二分之一。那样子的降水，极端降水我们是用不了的，那这个就跟水资源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它有的时候它那个水啊，它不一定存得住，就像刘老师刚刚说的，它比如说它降水，但是它对空气啊或者土壤湿度它没有太大改变。如果是冰川，就是暖湿化带来的这个冰川融雪，然后它其实它是促进的是整个生态大气循环当中的水的循环，这种循环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属于比如说中游或者下游的水资源量有一个增长，包括降雨量它都有增长，那这种增长就有可能带来就像刚刚说的极端降雨，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山西，去年山西，然后那个前年河南看到那种就短时的暴雨，这种其实对于城市，尤其这种抗冲击能力比较低的地方，其实是危害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那回到就是说西北地区的话，它虽然会短时我会有一些就是暖湿化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水其实就来了就来了，然后来了之后它就走了，对于当地的比如说生态啊，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或者说人们会觉得啊，这块是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地方现在是水资源量多了，那我就去尝试去因为这种多的水资源量去做一些相对的比如说植被的这种改变，但是一旦这个水资源量再去变化再去减少的话，其实对当地生态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这种变化它并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是说忽然增加然后忽然变少，它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就是稳定的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从均值来看，它确实从差不多跟气候变化的历程是比较相关的，就从1850年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看到它的温度是在变的。那温度变了之后它蒸腾也就多了嘛，那就是会形成一个局地的小的气候，那在这个小的这个水循环里面，我们感觉降水量是多了，或者我们感觉这个水资源好像是多了，但实际上它的总量没有变，因为它只是在这个小循环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都是我们总是喜欢用曲线来表达这个东西嘛，但我们会看到，就当我们把曲线去模拟出来，我们常取的是平均值。
嗯，
平均值它就会呈现一个好似是缓慢上升或者缓慢变化的一个趋势性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忽略掉的是在这个曲线上大量的极值，就极高或者极低的这种变化。那当这种极高和极低的变化每一次发生的时候，那它就是一个灾难性事件。
嗯，
这个极值发生的频率就会变得更高，就是以前有可能比如说为什么前几年一直都在说这个暴雨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但是我好像天天都能看见这百年一遇，天天都千年一遇，并不是说预测的不准，而是说这个东西它发生的频率变得高了。百年一遇是个概率，这个概率就是表示这个东西有可能一百年才遇一次，但是这一百年才遇一次是我统计学算出来的，并不代表说我真的就一百年只有这一次。那这个概率变高了，其实恰恰它就说明了这个前面说暖湿化也好啊，极端气候也好，它其实就带来一个就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那你这个极值其实就是一个一直在抖动的那么一个状态，就一直在顶端这块徘徊。 那这个概率变高了，其实它发生的频率就不会变得更高。
嗯，这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生产生活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应该说。
没错，它的灾害性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自己，我遇到过两次那个甘肃的冰川上面的冰川洪水。
哦，
就是这个也是挺难想象的，觉得大家特别贫瘠的那个区域降水量很少，
对，
但是连续两次
发生洪水，
连续两次洪水，对，
嗯，那是一什么场面呢？
这场面就是车子在一个荒漠里面打转，车子在荒漠的洪水中间打转，就难以想象，没有植被。当时是八月份，我们要去做那个冰川的科考，然后我们到的第一天说，就是大概是车子能够到那个冰川站，我们想说那就不用自己扛，自己走。但是第二天我们就接到消息说，其实到冰川站的路就被洪水冲垮了，那个地方其实年降水量非常的低，就是由于这个高温带来的冰川融水以及突然的这个强降雨，所以导致了一场冰川洪水，而且因为它地表没有植被嘛，它也没有土壤，所以它存不住水的，所有的水下下来全部跟着那个戈壁滩的那个就冲下来了，它的破坏力又特别大。然后第二次是也是一次科考的这个行程，还没有靠近冰川站的，就在大概冰川站还有8公里的地方又一次洪水，车子整个就在洪水里面打转的一个状态。
其实刚提到这个西北的暖湿化，大家其实互联网上经常会把它推到所谓的这个汉唐时期啊，我不知道类似就是从我们拉长这种时间周期上来看，这种类似的气候是不是有周期性的变化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像汉唐时期甘肃地区其实肯定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我们看到那个三国的历史都就知道那里是比较重要的一片草场嘛，马场的聚集地，可以想象就是当时这个莫高窟在那凿窟的时候，肯定那地方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环境比较好的一个地方，不会像现在这个漫天黄沙，凿窟的环境也太恶劣了，他不会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去凿这个莫高窟这种事儿，是不是也有周期性的变化呢？
对对，其实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它的整个气候的变化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然后在这种波动呢，我们是通过叫做重建的方法去建立的。那怎样去重建呢？它会包括用冰芯，然后用这个树的树芯的年轮，然后还有会包括用这个考古学，我们发现当地考古它出现了一些种子或者一些植物的这个纤维，它本来可能不是在一个相对干旱的区域发生，它是竹子或者说是更加湿润地区生长的一些动物的骨骼，用这些方法来重建那个历史时期，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期变化。就像您刚刚说的汉东汉的时候，它是一个相对冷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唐朝它是温暖的而且是湿润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这个明清之后它又开始降温，所以它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那有一种假说或者说是研究会认为这个是跟太阳的活动相关的，但是到了后面就1850年以后，我们真实有记录了之后，就会发现它更多的还是和全球的大的气候变化比较一致的。
你还记得那个大象的退却那本书，就是很早之前讲那个环境就是气候变迁的嘛？当时我看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说大象原来在陕西这边就是分布范围很广的，然后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化，然后大象现在就越来越往南嘛。
对，
就是有可能跟也是这种汉唐时期和到现在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发展，然后气候的变迁其实也有很大关系的。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波动的情况，有没有就是现在的波动跟过去的一段时间，如果类似有这种波动曲线的话，跟哪段时期是相对来说比较相似的？
没有，我们的现在的变化幅度太夸张了。我之前印象中间 WMO 就世界气象组织在之前发过一个研究，就是说当我们去回溯整个地球历史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在大气里面，差不多几百万年前吧有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最可怕的一个是它的速率很快，我们看过去2000年，就大家可以找到一些这个书啊，会去讲，哎，过去2000年的时候它的变化差不多几百年为周期嘛。
嗯，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1850年到现在这么短短的就是一个多世纪，我们的变幅已经超过了过去300-400年的变幅。
哦，
那这样的速率，这样的变化的尺度是没有过的。
就那个波动曲线已经被完全的打乱
了。它前期有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前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拉长这个尺度它就变成比较特水平的一个，但是这几年这近几十年就基本上就一个很上很下的，就很明显的
快速上升的非常 steep 陡的一个曲线。
嗯，其实西北地区的整个地区它的环境的恶化也应该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历史了， 那在之前像汉唐时期，它其实还是一个草场啊林场啊比较茂密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也让我联想起美国对于这个西部的开发，美国对于中西部的开发其实也是非常稳进的，在19世纪末才开始整个中西部一些大草场的去开发，移民到这儿开始搞一些牧场呀种植，把这些草地变为了农地，开始种植小麦。其实不到50年的时间里，它也带来了这种环境的迅速恶化。那中国西北地区它的环境恶化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脉络？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明显的变化呢？
环境的恶化，或者说是我们觉得它的环境的变化导向一个对人类不利的这个状态的，它其实是两方面的因素嘛。一个方面就是刚刚讲到的整个大的气候条件的变化，它变得更加的寒冷，变得更加的干燥的时候，那它的整个生态环境就会是一个下滑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为的因素。
嗯，
如果说我们去看整个西北地区的环境的快速的恶化的时期，差不多是明清。一方面是明清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一个相对寒冷和干燥的时间，它类似于就是小冰期那个状态。与此同时，在明清的时代，我们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了西北地区，而且他们定居了。他们的人口的增长，然后他们的一些这个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其实对当地的生态影响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他就是对粮食的需求就变大了嘛，因为他定居嘛，就是之前有可能是游牧的话，就是说吃完了他就走，有可能让这个地方就恢复，他又去了下一个地方。但现在就开始，明清那会儿就开始是农垦制嘛，农垦制，然后他就在那个西北那边就是屯边定居。定居的话，它就慢慢逐渐了逐水而居，然后形成了城市，形成了农田，然后对农业的需求变大了，像生产生活结构也变化了，所以它对水资源的需求变得更高。对水资源的需求变得更高了，那再加上它的农业开垦，有可能就对当地的这个土壤就带来了影响。这个农田它维护的不好的话，它慢慢就会被荒废掉，就会弃垦、弃耕。然后弃耕之后呢，又会去到下一个地方。那这个弃耕这个地方，它很有可能就水土流失，就变沙化了。周边所有的这个农田也会变得更加的沙化。
嗯，
所以这西北地区水土流失的这个程度就会慢慢的就会加剧。
嗯，应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从清代开始了，因为明代可能嘉峪关以西的地方都不在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嘛。那清代可能有更多的这种中原地区的移民可以到那边去做这种团田的开垦。那当时应该说这个农业手段也不是多先进了，是吧？就可能就是觉得那地方大，这片地不行，然后我就撂荒去种新的地。
对，他除了说是人为的在做这种撂荒，还有就是战乱，战乱其实影响也比较大。当一个战争发生的时候，很多的定居的这个人可能我就会弃耕了，我就这片土地我要放弃掉。但是就像刚刚一维说的，弃耕后的土地其实10到20年几十年内植被都不会很好恢复的。一方面我本身就是种植的这个期间我土壤的肥力已经被带走了用掉了，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它气根在这样非常干旱和水源短缺蒸腾量很高的这个情况下，我其他的植被不容易恢复的，所以10年20年这个地方就是一块荒漠。
嗯，而且恢复起来确实很困难，因为它破坏起来很简单。
对，
像美国这个中西部他们开垦可能只用了30-50年的时间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破坏力，但是它恢复起来可能要不止30-50年这样一个时间了。
就美国中西部的开垦，因为它也是逐水而居嘛，它找到河道，比如说像科罗拉多河往东侧这边，它有很多的这个大平原，我在这边我就直接可以就大规模的开垦荒地，我去种植。
嗯，
那没有水的话，我就直接从像科罗拉多河这种就是主干渠这儿，我直接引水，上游使劲的往边上引水，那下游的水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它这上下游之间的这个用水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激烈。那当时西部很多这种，就比如说我们看的这种就是西部片儿这种电影，其实它很多情况下它就是因为没水，所以它两个城镇之间它很容易就发生冲突，就直接就是因为抢水源，再加上后面还有一些工业，现代化的工业它会导致，比如说像这个河流也是上下游之间，它农业用水本来它就用的高，然后再有工业用水，工业是短时大量的抽取水资源，其实对这个地下水位的沉降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嗯，
然后这也会导致比如说不光是上下游之间这个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用水矛盾，更比如说后面还有像胡佛大坝呀这种水利工程，它把这些上游的水拦住了，但是它又没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机制，就是说我怎么去规划我拦下来多少水，我给下游放多少水，以及我这些水在上游怎么用， 那我给下游又怎么用？它在初期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调的机制，所以导致上下游用水其实是很盲目的，就是说谁先占据水，谁就拥有这个水的使用权。包括他把水已经固化为一个，就不是一个资源的这种，而是固化为一个土地的使用权。就是我站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带的所有水也归我用。那个时期就西部大开发，就美国西部大开发很多都是为了抢占水资源，他去把像胡佛这边的很多周边的很多地方，他就我先占住了，然后把这水引过去，我自己去用，然后下游其实就再说了。然后这是他们早期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就带来很多的这种矛盾。
对，我看那个沃瑟写那个《帝国之河》里面其实也提到，当时有很多类似灌溉公司啊，它是资本控制的这种灌溉公司，他们是水资源最大的权力拥有者，西部的移民其实是被剥削的对象，往往是资本才是最有权势的一方。那当时西部大开发整个利用水资源进行，就是美国中西部这种大开发利用水资源进行灌溉的时候，当时是旱作农业推广的比较大嘛，大面积的去推广这种旱作农业，美国也一度成为这种小麦的重要的出口国。类似中国的西北地区也有没有类似的过程，他们在开展这种大的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也是普遍的用这种灌溉农业的这种方式，而且这种灌溉农业的方式可能一方面是水的原因造成了水方面的这种争夺，另一方面可能是造成土地本身的一些退化也好，或者是改变它原来那个系统也好。
我觉得其实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为什么老说就是宁夏，宁夏叫塞上江南，叫做这个本身是一个处在一个降水量非常低，然后毗邻这个腾格里沙漠这样一个干旱的区域，
对，
它仍然可以叫做塞上江南，其实就是因为它靠着黄河，它靠黄河它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引水渠，它沿黄河的一带的这个农业发展很好，它就是灌溉。那另外一方面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早年在新疆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整个新疆内陆河流域的下游的绿洲和绿洲的这个农业发展非常的快，
嗯，
那它就是靠水，靠的是这个冰川融水。在最近的几年里面，我们知道整个西北地区它也是中国的很多的冰川发育很好的一些区域，那冰川的融水其实是内陆河流域的水资源的重要的这个补给。那在新疆的塔河流域，塔河流域它是一个完全的内陆河流域，它的水 40% 左右吧都是靠冰川融水，那冰川融水这几年是显著增加的嘛，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是个快速增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卫星影像上来看，看到那个区域的话，从00年然后一直到18年这个十来年间，它的整个下游的绿洲面积扩张了10%+，就快速增长的一个状态。但是同样的，我们和当地的一些专家的沟通，他们就是说这种快速的发展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我的冰川融水的增加是不可持续的，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样的快速增加其实造成了他们上面这样积极的快速的去建这个绿洲，去发展当地的农业人口经济，我对下游就是一个剥削，我对下游就是一个掠夺，因为我上游的把水资源全部用完了，那我下游就是没有了，
相当于是把冰川融雪或者说那个融水这种的，它在上游它进行了固化了，就是不让它往下流，我就在上面建绿洲啊，建什么，就是它对于当地的小的生态系统有可能是一个正向的，但是对下游或者说对于更大的一个生态系统它反而是不好。你刚刚提宁夏，宁夏它其实就是在那个黄河的那个拐弯那块，
对，
所以它是塞上绿洲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它水资源就在那儿有一个汇集的一个功能，它汇集在那块，那边就有草场，就有草场，就有植被，就有更多的农业可以在那块去做，所以它在整个西北这种干旱半干旱地区，其他地方有可能都黄土高原这种样子，但是宁夏那边其实它相对就会更，就是草场植被它会长得更好，水资源的涵养也会变得更好一些，就是这个原因。
那类似很早这种灌溉技术的推广是不是也加剧了对于一些草场的开垦啊，就是可能那种耕地面积会在西北地区逐渐扩大这样一个过程。
对，如果我们去看差不多明清时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的耕地面积的扩张是非常快的，它就是把原来的草场改成了这个耕地啊，用来做这个农业的生产。
我刚才就提到这个美国的对于中西部的开发，其实跟中国这个西北地区的开发其实某种程度真的是很有这种相似性的，地理位置差不多类似，然后这个气候呢都是干旱半干旱的气候，其实它的开垦方式就是从草场变成这个耕地，然后从牧场呢变成一些集中的这个养殖的这种基地，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一个现象吧。但是同样类似的现象就是可能美国当时大幅度的这种开发中西部地区，它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1930年代有很多这种沙尘暴的出现， 同样是沃瑟，他写过一本书，就是叫《晨报》嘛。他主要是说了当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于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出现的这种巨型的沙尘暴，其实是造成了很多人流离失所啊，这地方没法住了，只能去其他地区。因为两位实际上是去西北地区比较多的，次数比较多的，有没有看到一些类似西北地区本土草场退化的一些现象？
我这几年可能去的会多一点点，但是我们看到近十年整个西北地区它的植被恢复在一些很多的政策的推动下恢复还是很快，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植被退化，就是它的植被的种类在变化。过去的话可能它就是牧草，它以这个多样化的这个生态系统为主，但现在它的这种退化它变成了这种单一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原来在整个肃南地区它的植被应该是很好的嘛，因为它是一个湿地还比较多的一个区域，疏勒河下游、黑河流域下游的一个区域，但是它现在说种长满了狼毒。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是狼毒花很漂亮，就是五颜六色的那种小花长得很好看，但这种花其实是植被生态退化的一个象征。越来越多的狼毒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其他的种类的植物是生长不了的。它是另外可能是跟那个黄沙漫天还不一样，因为确实这几年它整个西北地区的特别是甘肃的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变化还挺快。那其他如果说黄沙多的话，印象中间就是宁夏腾格里那边会还是挺明显。
石嘴山，我有一年在石嘴山就是开车从那边上过嘛，然后它石嘴山边上就是黄河，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那会儿应该是九月份左右，反正就天已经冷下来了，然后我们开车沿着黄河开嘛，开着开着就感觉很远处就有种那种沙尘暴的那一面
墙
就在那儿，然后我当时跟我们同行那个几个朋友我们就在那儿还看呢，但很快那个东西它就吹过来了，吹过来就我们反正就往反方向就开嘛，但是很快就被追上了，就明显感觉到那黄沙就已经就是黄沙过了，然后你瞬间就基本上就对于前面的视线的什么东西你基本上已经看得很模糊了。但是他好像过来之后
窝在车里是吧，
对对，就慢慢开嘛，然后但是很快就是他就推过去了。推过去的时候反正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你才反应过来为什么当地你看所有东西都灰蒙蒙的，或者说你看所有东西它好像都蒙着一层沙，就是因为它有可能会经常会遇到这种沙尘的天气。而且石嘴山那边它又是煤炭区嘛，然后就是它有些地方有些那个煤炭的很集中的地方，黄河这边是贺兰山应该是一些那个煤矿区，然后我们在那块就感觉就是不光是有黄沙，它有可能是因为煤矿那边的那个扬尘啊什么的，就你会感觉这个沙尘就是要么是发黄的，要么有可能发黑的，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且那个在那边当时我们在就是从宁夏呀是那一直到那个石嘴山就是内蒙啊，就这一趟旅程基本上我们开那车开了三天之后基本上就是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遮挡号牌，基本上开了三天之后你又沾上水沾上土沾上沙，然后整个车基本上都会被就完全都被黄沙盖起来，还车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看不出来车是什么颜色的。反正我后来经常去西北的时候开车什么基本上就感觉这种情况还确实挺常见的，尤其是在这种像就是黄河几字湾的就是西侧和北侧大概这一部分，就是这种比如说能源密集区这块有可能还会相对见得多一些。
嗯，其实两位有很多这种现场经验，因为我就只能就是看看书，从一些这个人美国人写的这个他们自己的环境史的作品里面去找一些类似的对象。因为我看到当时他形容那个美国的那个三十年代沙窝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把这个小镇可能不得不这个迁移到其他地方了，就这地方其实是不适宜人的生存的。因为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30年代最后那五年，俄克拉玛州就是正好是处在那个中西大平原的那个地方，它每个月有6000人都要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大片的人就要跑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就像那片地方已经没法生存了嘛。像甘老师刚才经历的那种场景的话，那片区域其实也是没法正常生产生活的。
它其实也分，就是说一种是自然气候，比如说就沙尘暴有可能是自然气候一种，还有一种是人为带来的这种影响嘛。就比如说煤矿的采矿区，对吧，就是开采煤矿或者开采这个矿石能源，矿产资源带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地表裸露啊带来的这些影响。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去开采这些煤炭什么的，它就要让这个水位沉下去，那水位下降就会对当地的这个生态带来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我煤矿火电厂，对吧，火电厂我需要用水，我化工厂我也需要用水，我去抽取地下水。工业用水它抽取地下水是一个长就是短时的大量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有可能从比如说我这一天我抽取地下水，我们原来做那个地下水位监测，就是 农业用水有可能就是很平缓的，农业用水这个地下水位有可能还就是有农业用水它慢慢的走。工业用水就是今天这个水它水泵还没开，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监测有可能平缓，水泵一开地下水位监测直接就往下掉。啊，然后但是水泵停了之后它有可能是慢慢再回升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如果你这个取水时间很长又是大量的取水，它地下水位长期下降的话，它地下水位它就无法去就是渗到地表的这个植被上面去，地表植被它长期喝不到水，它就会沙化，水土流失就会产生。当地牧民拿着照片说20年前的这个地方草长得有一人这么高，很常见，他们自己打的那个抽水井就打下去，那井直接就是水就直接能崩到大概就是两层楼那么高，就是
能喷上来，
对，它水压很高的，但是现在是已经抽不出来水的，这个大概是有可能是13年左右我们看到情况。那这几年相对是有些改善的，包括就是整个西北它现在都在做这种，一个是对这个非法取水或者过量取水是做一个很强的一个监管嘛，而且对于比如说像农业结构也在调整，有可能这个对水资源的这个使用有可能是相对是有一个改善的。但是就是说大量抽水，地下水沉降，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相互的一个关系，会带来这些影响。
刚提到了这种水的问题，刚提到了美国这种大量开垦造成的问题之后，他们也开始注意到去改进吧，或者说改良一些措施。当时罗斯福有这种，他们在大平原地区也开始种树，当地的牧民、当地的农民也开始注意到类似的问题，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个荒漠本身不应该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认为荒漠可能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对象，然后还有一系列什么荒野法呀、荒漠法的这种成立。他们的认识其实是也是精进的，我不知道在我们这边对于这种荒漠是不是也有一种新的认识跟新的理解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里面还是挺多在报道关于植树种树然后就防治沙尘的这样一个舆论的讨论。我们其实是有个总体性的规划，就山水田林湖草沙它是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的一个这个认识是有的，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沙漠的我们是否要保护，我们如何保护，以及如何界定它是一个应当被保护的沙漠区域，这个反而是不多。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有看到就是对于这个生态系统的理解还是存在着一个非常线性的认知啊，就是绿的就是好的，或者植树造林有植被的就是好的，但事实上去忽视了我们这个山水田林湖草沙的一整个生态系统，每一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生态系统它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的贡献是非常的突出的，它没有办法去缺失掉任何一环。就像刚刚一开始其实就有说到沙尘暴或者说是沙漠中间的这个沙子，它是有特殊的作用的，它一方面像一维说的它是对地下的水资源它是一个保护，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它本身沙漠的生态系统里面它有非常多的自己的特有的物种，那这些物种是生态整个系统循环中间的一个部分。
嗯，
另外一方面它沙尘起来之后它对大气的水的循环、降水过程，然后甚至于远的可以到海洋的这个生态系统其实都是有影响。那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或者是法制化制度化的去认知沙漠生态系统或者说是保护荒漠的这样一个体系。
其实对于这个沙漠的新理解也跟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材料有关，我看到就是19世纪末因为这个现代医学的发展嘛，更多医生建议那些就是肺部有问题的病人去这种沙漠的地区，就是各种干旱地区，因为它的空气比较干燥嘛，它是一个疗养圣地，因为在当时这个美国中西部地区这些小镇上有很多这种疗养院，像美国那个新英格兰地区因为他们工业发展比较久嘛，这些人可能身体状态都不好，有肺病啊或者什么其他疾病的问题，他们都会跑到中西部的这些疗养院去做疗养，有很多英国人都会跑到那些地方去，这也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导致了他们对于干旱地区或者是这种沙漠地区有一种新的公用的理解，不再是简单的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沙漠了，而且还有一些对人有帮助的一些理解，之后可能就慢慢的引申到荒野的保护啊，类似沙漠的保护上。 能在咱们这边还是那个有点距离是吧？
咱们这边可能还没有建立起来非常系统化体系化的这个认识，我觉得还挺朴素的。
对，我觉得把沙漠当成资源的一种吧，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有害的、有害的区域就好了、
它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现象。你包括说我们可以说现在西北地区大家都觉得哎呀生态环境特别恶劣，我们要去治理它，但实际上现在的整个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形成是有历史因素的嘛，它是在过去的几千年的整个生态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加上人为的这个干预下去形成的这样的气候条件。但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非常多的西北地区的一些文化遗产也好，我们的一些那个农业褐色的农业也好，它都是由当地特定的这个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导致所以保护留存下来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西北的这个莫高窟也好啊，还有这些石窟的壁画也好，它就是在一个干旱的寒冷的稳定的气候条件下才得以留存至今、你现在一变之后对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对，
空气中的那个水气然后二氧化碳，它对那个壁画的那个颜料它其实是有很强的腐蚀作用的。而且它那个壁画它是用那个古法用的那种壁画，它都是原材料都是来自于自然的嘛，然后它有那个湿气上去之后它很容易就会变脆，变脆了之后它就特别容易剥落。所以这几年像为什么敦煌那个莫高窟他们要限制人流参观，他就怕你呼出了那个二氧化碳、对吧，再加上这些这个湿气就导致这个壁画受到了太大的影响。
对对，
所以他得限制人流他才能有效的去保护那个壁画。
嗯，刚提到就是美国也在种树，刚才你提到社会新闻里其实也在种树，其实中国也有这个三北防护林嘛，那两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种树的历史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开始意识到需要在西北地区做一些保护啊，做一些这种水土上的维持的。
因为三北防护林的整个这个工程体系差不多是70年代末去提出的这个政策。当时三北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确实是当时整个生态的，其实建国后有段时间我们对于这些区域的开发是非常的，仍然沿用了非常掠夺式的粗放式的这种开发方法，所以导致沙漠化的程度非常的快速，就进展非常的迅速。那沙漠化的进展迅速之后就会给当地的农业、牧业以及这个森林资源，我们叫做进出级生产力，造成巨大的影响。我们的亩产下降很快，然后我们的可用的耕地的面积、可用的林草的量都在快速下降。在70年代末的时候就提出来我们要去建这个防护林，那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去，听这个名字嘛，就是防沙治沙，通过用植树的这个方法去把这个沙源地面上面的这个沙尘给它固化住，根本上的改变它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形态，从而实现减缓这个沙漠化的一个进程。那三北防护林其实我们看过去的几十年的进展还是非常的显著的。如果大家看新闻听到比较多的就是毛乌素沙地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从一个单纯的这个戈壁和沙漠荒漠的一个状态变成了现在的植被也是在快速的增长，沙尘的天数其实下降比较快。讲实话要是没有这个21年包括今年这几年的从外蒙过来的这个沙尘暴，其实北方地区包括北京的应该好多年没经历过春天的沙尘暴了。
对对对对，基本上只有小时候见过那种漫天黄沙的情况，这十几年真的很少，而且都不严重，只是这两年有可能确实是比较大，
外部输送的，
外部来的，
外部输送的。对，它对传统的国内国境线内的这个沙源地的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同样我们看到三北防护林防沙治沙不仅仅是林，大家可能一直以为我就是种树，我就是种林子啊，我把那个沙尘挡住，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想象哈。
胡杨林嘛。
就非常美好的一个想象。其实我们三北防护林里面就是我们防沙治沙工程里面用的非常多的其实是草啊，我用就是适应当地干旱和半干旱的这个气候条件和生态条件的这个植被梭梭，然后那个打草格这样的方法去把那个沙固定住，而且它对当地的生态影响特别是对水资源的消耗是相对低的。
对，
那它不需要用那么多水，它又能适应当地的这个生态条件去固定下来。但是三北防护林它同样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在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单一树种次生林。那我们过去会觉得说哎呀林子嘛整齐划一，我们现在种的都是一排一排的，
对对对，
大家看的特别整齐的都是单一树种的种，但是它这样的这个林子其实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低的，
对，
它的树林的质量也是很低的。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说没有林子，是说原生的多样的好的这个林子在减少， 但是我们这种次生的单一树种的这个林子在增加啊，但是它的质量又是偏低的，
嗯，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大的一个问题来着。
所以其实那个，因为种树其实也是需要很大一部分水了，那呢，灌溉是需要水。那其实某种程度也不是西北地区什么地方都适合去做种树的，可能要因地制宜的去做一些植被的保护。
它跟树种也有关系，就有的树需要的水量比较大嘛，就比如说你说防沙治沙，防沙治沙的那个梭梭什么的，它就适合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生长，它需要很少的水资源，但是它能扎很深的根，能把这些沙都固化住，所以这是防沙治沙就是用的最多的一种品种。那你要说我要在西北种的树，比如那种参天大树这种肯定也种不起来，
对，
而且有些树它是吸水型的，它需要扎下去之后把水吸上来，然后呢通过它的树叶再把这个水蒸腾出去，就局地的循环，就是说你在没有树的时候这水有可能就在地下，就保留在地下，在地下的这个浅层进行流动，但你有树了之后它就被树给抽出来，然后通过树叶再扩散出去，然后蒸腾啊，然后降雨啊，这就成了一个循环，它就在当地进行了一个这个水循环。但这种水循环对于地下水到底是，或者说会对于当地的气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其实是很难去说的，因为你种树本身有可能就是说我是为了防沙固沙，但是我种了树之后我反而把不经常能提取出来水资源给提取出来了，
嗯，
那这对于地下水的情况，或者说对于更广泛的一个空间里面的这个水土治理，是不是就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影响，对吧，这个有可能也是需要在种树之前有可能也需要去考虑清楚的。而且你就是浇水这个问题其实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比如我拿一个桶我接着水我就过去浇，拿根管子我直接浇过去，这是一种浇法，还有一种浇法是我通过滴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对节水的一种形式，我直接把水倒在树坑里面能浇上这个树，那树也能喝饱水，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水资源它就蒸发掉了，蒸发到这个微循环里面去了，
嗯嗯，
那我通过一些节水的就是集约型的这种灌溉措施，有可能会能保证用水的效率会更高，而且也能节约更多的水资源。
但是一个根本的这个要义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做一些这个生态修复或者生态工程，试图去改变这个自然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非常多的综合性的考量。刚刚以为提到就是地下水的过量的抽取，那对于很多的我们做的这个商业林来说，它都是这个速生树种，速生杨这样子，那速生杨树的话它其实就是个大水泵子，它就是不断的在抽取地下水，但是它对周围的其他的原生的这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可能周围比如说我本身有一些。
都吸到它那边去了。
对，吸到它那边去了。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是我们整个西北地区它的地下水的这个盐碱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我记忆印象特别深是在这个石嘴山。也是在石嘴山。
又石嘴山。
又石嘴山。因为当时我看到很明显的是我路过他那个城市，然后他那个城市种了很多那个行道树，然后都是比较相对比较高的，好像是速生杨吧。然后在那个树的下面裸露的那个地面全部都是白的。他去浇灌这个树，然后包括那个树自己的根系去从地下去抽取了那个地下水，反而使得地下的这个盐碱泛了上来，加剧了土地的这个盐碱化的程度。那它造成了一种新的灾害性的影响，因为盐碱化的我知道对整个土壤的肥力的下降是非常大的，我可能这棵树能活着因为它根扎在了下面，但是地表其他东西就不长了，
所以说就算你挨着黄河你也不一定真的有很充足的水资源去做这些工作，也要看水的质量嘛。
所以对于树的品种也是非常关键的，
树的品种要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嗯，它可能不是树，它可能是一些灌木或者说是一些草，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植被恢复了之后，你要考虑到我的整个水资源的利用是否和大的区域的水资源的利用是相对平衡的啊？你会出现一棵树就是一个泵嘛，那我可能和其他的农业或者我和其他的原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一些的矛盾，那我怎么去协调，这是一个更好的水资源规划的一个问题来着。
对，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研究也是就是说水能源粮食生态协同发展嘛，就是这里面就提到就是像咱们现在说的就是水和生态，水资源的利用，然后生态的利用，生态的这个保护，对吧，他们相互之间如何去协同，这个就是生态保护，就是说我为了保护比如说我防沙固沙，那我去种树，那我也要考虑到水资源的影响，对吧，不能说我光单纯为了种树然后我疯狂的用水，反而用过量的水资源它就会挤占其他的一些行业，对吧，农业呀，工业呀，然后城市人居生活啊，都会被挤占掉，那对其他人的影响也会很大的。
对，刚刚提到的这个种植需要水，种树需要水，然后工业需要水，能源需要水， 因为您是做这个水资源规划的嘛，那会不会出现就是各方抢水的这种事故呢？
社会发展早期肯定是有的，这种抢水事故，你看像前面说美国这种嘛，它像科罗拉多河这种，就是比如说胡佛大坝建了之后，它和下游之间的这个用水啊就不均衡，不均衡之后呢，它就会发生一些冲突啊，或者说很多的这个问题。后来就是开始就是比如说我们谈判，对吧？上下游之间谈判，用水户之间谈判，就农业和工业谈判，那怎么去划分？比如说水权。相当于就是说你取多少水的这么一个划分，就是我上游你用多少水，你有一个固定的水量放在这儿，然后下游可以用多少水。如果你这个水用不完，你规定比如说我今年用100方水，我今年没用完，那我可以把剩下水作为这个用水的这个权利卖给需要用的人。你工业有可能用水的需求量大，那我就可以买其他人这个没用完的水。它通过这种是进行一个置换的一个关系。像黄河它也有一些类似的，这个黄河也有一些在做水权的一些试点，但它是针对是农业方面的。但黄河流域整体它有一个那个水资源分配方案，就是国家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指标，就是说黄河从那个源头一直到入海口流域当中，各省之间我每个省我能从黄河这个流域内取多少水，它有一个就是水利部黄河管理委员会，它有专门一个水量的分配方案，然后每年这个方案有可能就是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这个细微的调整，但它整体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那每个省它自己拿到这个数之后，它再分到比如说省内各个比如行业呀、工业农业呀、生产生活啊，它自己再去慢慢分。然后对于流域整体管理上，就是说我对于取水我有一个许可的审批，就水利部这边在做嘛，取水许可审批，就是说你得有取水证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委的这审批证件之后，你才能建设这种工业项目。然后对于农业也有，是这现在也是一个统筹的一个管理。然后就这样的话，整体上来讲的话，为了解决这个尤其是上下游的水矛盾以及不同用水户之间的水矛盾，它是一个就是说横向和纵向它都可以给你管理起来，这样大家之间有一个协调的一个统筹。
那其实整个西北地区有没有一些本地化的经验其实是更值得去推广的，因为可能我们现在都是极度的理性主义的嘛，科学至上的，都觉得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打引号的科学啊，可以去改造这个地方。但其实在科学之前可能有更适应的一套处理的方式，一套自然的生态方式。不知道两位去西北地区有没有发现类似的就是非常在地化的一些经验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于我们的选种上面。那我的观察到的一个是，就是当地现在我们现代的农业其实会跟推广那些这个生长更快或者说是这个产量更高品质更好的一些作物的这个品种，但事实上当地有非常多的本地化的这个品种是适应本地的气候条件的。那这样子能够，如果是能够更好的去恢复这些老品种的这个种植和老的这个耕作方法的运用的话，其实是能够适应，或者说是我是更好的能够适应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的变化的。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
比如说呢，老品种跟新品种是，
比如说我在甘肃的地方有看到他们老品种的那个苹果，它看上去挺丑的吧，也不能说丑，就是麻麻来来的，但实际上它那个品种很甜啊，它只是长得丑而已。但是你一些现代的那些新的红富士啊什么之类的话，它看着很好，但是它的需要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它的那个耗水，包括它适应当地的这种变化性的这个气候的还不一定那么适应。那现在红富士在整个甘肃也是育种做得很好了，也是改良做得很好了。也是能适应，但是你再有新的品种进来还真的不一定行，它需要一个很长期的改良和适应的过程。还有比如说甘肃也是比较中国非常传统的这个酿酒葡萄的这个生产的区域，那在中国的这个酿酒葡萄产区里面，甘肃的当地的传统留下来的这个观察时令的这个方法，或者说是我去调节这个葡萄的这个种植的我们叫做物候的一些方法，都是更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这个在农业的种植上面，我想本地的经验 local knowledge 本地知识是非常非常适用的。另外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整个西北地区的环境保护的实践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机构开始和本土的文化去做结合。比如说我们在青海，我们认识一个机构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用当地的宗教信仰，就是神山圣水的这种宗教信仰来呼吁当地的居民更好的去保护他们当地的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 啊，我和本土的文化去做一个结合，而不是说我强加一个来自外部科学的概念给你啊，我是希望你可以从自身的文化根源里面去找到我去爱这片山爱这片水的一个冲动吧。
而且它这个现在有些比如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带来新的一些机遇嘛，然后这种机遇就我们在那个宁夏调研的时候就见到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景，就是因为现在不是西北地区建光伏建的特别多嘛，就是也是国家的这个能源结构要调整嘛，然后光伏就大面积的就是在西北地区这边在建，然后有些地方呢就是说他也考虑到就是说我也不能一味的去上这种光伏的电站，那我也要考虑到比如说能源结构的韧性转型啊，对吧，我也不能就是说让人就我不种地了我就直接改行去建光伏板，这也不可能，所以他们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让这个当地的居民一边能接受光伏电站的这个建立，然后一边也能不会因此而受到这个收入减少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他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光伏板下面种枸杞，有一片试验点，
试验点、
就是、对、它就是我光伏板虽然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输入，但它会用到水，它要水就要定期擦洗光伏板上的尘土啊，然后能保证它的这个功率嘛、那这个水下来之后呢，因为西北它又相对比较缺水，我这水按以前这种光伏电站这种情况就是水下来了它就流走了，或者说就收集到就是干别的去了，他们现在就是光伏板下面呢，然后间隔着呢我种些那个枸杞，枸杞又是宁夏特产，我又把光伏板擦干净了，我又能把这个枸杞种好了，然后呢还能增加这个当地居民的一些收入，这反正这个也是现在在做的一些试点的这个工作。
农光互补的这个那个例子特别多，一个农光还有这个农草就是光草，就是下面种草，因为光伏板它有个斜度嘛、它有坡度，它其实会给下面遮阴，它遮阴了之后其实可以减少蒸腾、就是给下面种植的这个植被也好作物也好保留更多的这个水分，所以其实
风光水农鱼反正它都是有各种可以
都在
做
新的一些结合性的东西，
对、
哦，这也是一些新的经验上的一些尝试是吧，
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其实也在往前推。
听说就甘肃这片地区其实那个水果的产地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非常丰富，对，因为它的那个日照时间比较充足，就是昼夜温差很大，
日照蒸腾温差都会影响到
它
的甜度，
温差大的话其实它会那个积聚糖分嘛。
那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西北地区水啊种树的这个历史，我们这期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其实从录制完这期节目到节目正式上线这短短两周，我们经历了今年的第八次和第九次全国大面积的沙尘暴天气。之前在节目里也提到，我在做提纲的那一天，北京正好是漫天黄沙，即便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北京也是处在这种沙尘暴的天气里。我想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肯定都是深有感触了，其实很多生活在南方的听众朋友们也都会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体感，所以说气候变化的影响的的确确已经到来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吧，我们都需要更加积极的严肃的去行动起来，去应对这种危机。这种气候行动呢，不仅仅是科研人员的任务，科学家的任务，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吧。好，我们下期见。